我们这一期的 AMA 呢，会邀请从项目、社区、数据、VC、玩家、基建的不同视角的嘉宾，一起聊一聊 Web3 游戏在这一年的发展。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也感兴趣的话，那也欢迎，就是到时候我们自由交流的环节，大家一起申请发言、上麦交流。我们就先请今天的几位嘉宾。按照海报上的顺序，依次给大家打个招呼，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我们先请大商老板这边。
Hello，大家好，我是水滴资本的郑玉生，很高兴能在这个年尾跟大家在这里一起总结一下今年 GameFi 的一些事情吧，也待会儿希望能跟大家碰撞出一些有意思的观点来，谢谢。
谢谢 gentlemen，萨库。
哎，Hello，大家好，我是那个 Matrix 的 Saku。然后呢，这个我们其实就是一个 Web3 的游戏平台嘛，然后我们自己在研发一个元宇宙的射击游戏。然后呢，今天确实很高兴啊，然后能够给大家一起来总结我们这一年行业发生的各种事情。待会儿反正可以，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那我们其实也希望能够跟行业的各个的项目方，还有各个的合作方能够一起交流一下啊。今天晚上这个机会也特别好，大概是这样。
谢谢萨库，KK。
Hello，大家好，我是 Masters 的 CEO KK。我们 Masters 呢是马来西亚政府认证的生态公链啊。那我们的主网还没有上线，那么也非常高兴今天晚上能在这边跟大家交流。那么希望有更多的火花可以擦出吧，然后希望等下也有更多的内容可以跟大家交流，好吗？谢谢大家。
好，谢谢 KK，谈，下一位嘉宾，谢谢。
哎，Hello，大家好，我们这边是那个 MetaData，然后也算是一个链游的平台，然后主要是解决游戏的玩家和想通过链游去挣钱的这部分人的两类需求，一个是帮他们发现好的链游，一个呢是帮他们。
是我这边
听不
没有
到，
声音了，还
我也听不到。
喂，
他好像断了。
我从哪个地方断的？
要不重新介绍一下自己啊？
好，我们这边就是 MetaData，然后就是一个链游的平台，然后我们主要是解决呢一类是玩链游的用户，还有。
唐，你这边的信号可能不太好，要不你切下去重新连一下，然后重新上来，我们再重新做个自我介绍，因为你刚刚又没有声音了。
好，行。
好，那我们欢迎下一位嘉宾大陈。
Hello，听得见吗？
可以听见，
嗨，大家
大家做
好，
个
我
介
叫
绍。
大成，是链游 BigTime 的中文区负责人，很高兴 GMA 邀请我来了好多次，今晚也都是老朋友，各种链游圈里的大咖。然后我再简单介绍一下我们项目吧。BigTime 是一个3A 级别的 MMORPG 链游，创始人是 Decentraland 的创始人兼前 CEO。我们的愿景就是打造一款好玩的游戏，吸引更多传统游戏玩家进来玩。经济模型也是更去中心化的一个玩家商城，而不是高度庞氏你割我割你的一个模型。我先说这么多，详细的我等会展开。感谢。
谢谢大成，大成也确实是我们的老朋友了。那我们欢迎下一位嘉宾，艾对。
Hello，大家好，我是雍容爱，是 GMA P2P 工会的一个负责人。今天很高兴与大家来去探讨我们过去一年 GameFi 当中游戏有哪些比较好玩的有趣的，还有哪些未来我们游戏当中要怎么去发展之后我们可以互相讨论一下
好，谢谢。哎，对，下一位嘉宾 Clive。
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Web3MQ 的 BD。然后 Web3MQ 之前介绍一下，我们是一个去中心化的一个安全的一个传输或者交流协议。然后我们也比较关注像 Web3 的 Games 的一些 在对于我们平台上面的一些使用吧。然后也今天非常高兴来这个平台和大家交流这个 Web3 Games 未来的发展和对于用户之间用户对于比如说对于信息传输这样的一些需求吧。也非常感谢认识大家今天。
好，谢谢。那我们其实还有两位嘉宾可能因为信号的问题还没有上线的，他们来了再让大家让他们跟大家做个简单的介绍。那关于我们今天所有的嘉宾的信息以及他们项目的信息呢，我们已经分享到我们空间的上方了。如果大家对我们的嘉宾或者对他们的项目感兴趣，然后都可以去点击一下我们 Space 上方的这个链接来关注一下。那这里呢也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 GMA 游戏联盟是一个定位于 GameFi 领域的道组织，目标是打造一个由社区驱动的玩转共同体，主要的参与对象呢是对 GameFi 赛道感兴趣有投资实力投研能力且愿意分享的机构和个人。我们会不定期的在社群分享有参考价值的链游领域的生态报告投研报告游戏测评等，每天也会在社群更新 GameFi 重要事项的相关资讯和内容。基本上不出意外的话，每周我们都会做一期跟链游相关主题的 AMA 分享，围绕整个链游领域包括生态发展具体项目等一系列的问题，我们会在每一期的话题中逐一跟大家进行交流。那关于我们 GMA 的 Linktree 呢，我也分享到我们 Space 的上方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的活动流程大概是这样的，就开场结束以后呢，我们就会正式进入到分享环节。分享环节分为主题分享和自由讨论两个部分。等到自由讨论的部分，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申请发言一起交流。这里我还是要声明一下，我们今天所有的信息和内容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意见。加密市场是一个波动非常大的市场，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投资有风险，请大家谨慎对。那今天的情况也比较特殊，我还特别邀请了我们 GMA 的内容负责人蔡蔡，他会作为今天的联合主持跟我一起来主持今天的活动。那下面我们就正式进入到分享环节，同时把话筒交给蔡蔡。 Hello 蔡蔡。
Hello 谢谢楠楠。那我就这边直接进入今天的分享。这边的分享呢主要会先请每位嘉宾，然后我这边会有一些问题，然后想跟大家一起交流，会跟大家回顾一下2022年以及展望一下23年的链游的发展。然后第一个问题就请各位快速的交流一下，因为年底了也看到有很多的机构还有媒体有出2022年的大事记，或有可能是以月为主，以月为这个维度的，或者是以行业为维度的。然后我们今天第一个环节就请八位嘉宾快速的分享一下，觉得在2022年里面行业里面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们还是按照海报的顺序，第一位请水滴资本的 CEO Jasmine 大山老板先来发言一下 OK 吗？ Hello 大山老板。
哎、hey, Hello 主持人你好。说到那个就是过去一年大事啊，其实我不知道怎么讲，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讲起，因为过去一年整个的发生了太多的大事情啊。如果说去年前年大家还在吃肉的话，过去一年我相信基本都在挨打，不论是项目方来说，然后 VC 来说，然后甚至包括一直在头部的这些交易所来说，其实过去一年都不是很好过。那我觉得我印象最深的，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或者说几件事吧，其实就是那几个雷嘛。那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就不用再这个赘述了。但我就说一个，说一个正面的，说一个负面的嘛。就是我觉得虽然雷很多啊，包括3AC 啊，包括 Luna 呀、啊，包括那个 FTX 很多，但我觉得其实最坏的一件事儿，就是印象最深刻，或者说对咱们整个行业影响最大的一件事儿，其实是FTX 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其实它的影响，因为这个事儿也是最近的一个雷嘛，就是你像 Luna 那个上半年了，3AC 也是半年前的事情，但是 FTX 也就是在前两个月嘛，这个它的影响其实非常非常坏，甚至可以这么说，就是它的这个负面影响其实刚刚开始展现出来。就是如果没有 FTX 这个事儿的话，其实不论是 3AC 也好，不论是 不论是这个 Luna 号，其实都算是币圈内部的事情，就是外面的人呢有关注，但是关注没有那么多，因为基本上他们坑的都是自己人，或者说也不能叫坑嘛，就是说这个至少他没有对整个行业造成一个这个普遍的一个打击啊。那 FTX 呢，即使你没有在钱在 FTX 里，那其实也影响也很负面的。就拿我们 VC 来举例子吧，其实在 FTX 这个事情之前，还是能看到很多的场外资金在准备进来的啊，就我说传统的行业啊，传统行业。但是 FTX 这事情一出呢，他们都这个非常犹豫了啊，这是对整个行业的一个普遍影响。因为这个没有资金进我们行业的话，那其实这个就会导致后继乏力，对吧？你不管你是哪个环节的一个从业者，不管你是交易所，不管你是项方，其实都非常受害啊。那个这是我觉得我印象最深的一个事儿吧。那说一个比较好的吧，就是说比较好的话，就是我觉得就是比特币不再跌了，或者说基本上我觉得比特币有点跌不动了啊，这个是我觉得比较就是在非常困难的这个冬天看到的唯一的一个希望吧。就是因为如果没有 FTX 的话，这个整个的加密的周期现在应该是首先不会这么差，因为前两个月的话那个美国的就业数据啊，然后这个 CPI 其实都在向好啊，这个正常来讲你看美股其实都在反弹啊，反弹至少反弹了一点，但是那个整个的加密市场其实还是在继续下跌啊，这个其实就是说 FTX 这个影响。但是好处就是你看比特币其实有点跌不动了，那我觉得这个其实给明年带来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希望啊，这个包括你像 MicroStrategy 啊也在加仓，包括我们看到的很多的因为 FTX 事件不敢进来的这些机构吧，他们现在唯一可能能看懂的，或者唯一还敢尝试一下的，就是可能慢慢去建仓一些 BTC。 但我觉得因为 BTC 是这个整个加密行业的一个那个基础嘛，或者是一个支柱嘛，那么等到明年半年以后，或者甚至最多一年，那 BTC 再起来之后呢，那我就重新能带动各个行业吧，包括各个赛道吧，包括 GameFi 这种赛道能再起来。所以说就是整个过去年总结来讲，就是过去年非常非常困难，那么特别是 FTX 这种非常恶劣的事件的发生啊，让整个的传统行业对咱们行业的这个刻板印象又加深了一些，或者说又多了很多的负面的那个影响。但是呢大饼的表现还是我认为是比较强硬的，就说明了共识还是很强的，所以明年还是有希望啊。谢谢主持人。
好的，谢谢大山老板。那第二位请按照海报顺序，我们就还是请 Saku 这边来分享一下2022年行业内最深的一件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
OK， 刚那个大汉老板讲了很多啊，就是这个疫情啊，交易所暴雷啊，机构暴雷啊，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确实这一年困难很多。然后因为我们其实是一个游戏的项目方嘛，就我们已经做了两三年了这样一个情况，其实我们更多的一个角色是一个 builder 的角色，那我们其实也看到了确实有很多问题啊。我们比如说最近之前就是我们还在查我们钱有没有在 FTX 里面，还好我们没有在里面，不然的话我们现在也非常难过。像之前新土斯拉纳斯不就说这个钱在里面嘛，然后这一年确实有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我这边想分享的其实是一点希望的东西吧。因为我们看到的一些东西，其实我印象中最深刻的一个事情啊，就是因为就是那个 Stephen 这个产品，不知道大家还有印象没有，虽然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这个节点了。因为我们相当于是其实是在做 GameFi 嘛，或者说大家称之为叫 Blockchain Game， 其实我们是在做相当于是在做一件给这个行业带来一些更多的应用，然后给这个行业带来一些应用场景，然后导入更多用户的一件事儿。那么如果这个行业这个一直以来都是一种就是比如负面，或者说是大家说的割韭菜这种情况的话，那就这个行业的未来可能就会有很大的影响。 但我个人印象中最深刻的那个，为什么会提到 Step 呢？就是因为在上半年我们觉得这个产品是出圈了啊。因为我为什么会做这个事呢？是因为我自己做游戏做了很多年了嘛，十几年了。然后呢，我很多朋友他们说觉得对加密真的开始有兴趣啊，因为他们其实也不会去玩这个，也不会去炒币嘛，也不会去玩 DeFi， 也不会去玩其他东西。他们其实觉得有一个这样一个应用出现，他们可以像游戏一样去玩，然后去在里面去做一些这个社交，还能够去挖矿啊，还能在手机上玩这个事情，他们觉得这个行业是有希望的。其实说到底，我们这个行业是真的确实是在一个小众，在从小众走向大众的这个过程，而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需要 justify 的。为什么呢？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行业里面有很多老的 OG， 或者像一些大的一些矿工或者怎么样，他们其实挣了很多钱。但是呢，我自己的感受就是，可能我们有了一定的财富或者有了一定东西之后，发现其实是没有名的。这个名就是我们就是常年被笼罩在各种比如说黑客攻击，然后各种这个资金骗局啊这种负面影响里面，对吧？但这个就其实是我个人觉得说是不是一个长久的一个事情。那就是我为什么会提 Seven 这个产品呢？是因为你刚刚提到了很多的我过去的在Web2 所谓的 Web2 的这个做互联网应用层面的一些人，他们就觉得说 Seven 这个产品给他们的认知就是体验不错，然后呢这个行业是有一些可以去投资或者关注的一些机会。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如果说没有新的资金进来，或者说换句话说没有新的用户进来，这个行业是不可能持续往前去发展的。所以包括我们自己也是这样的，我们希望能够做的是一些更好的产品，能够把一些更多的人和资金带进来。带进来的时候，他们不是在里面只是去做一些局吧，更多的是在比如说包括我自己最近比如说玩这个大神他们的游戏 Big Time， 他自己里面有很多消费属性，对吧？有很多这个话题，有很多的这个社区的内容。那这些生态一旦构建起来呢，那我总觉得整个 Web3 的行业其实会越来越有希望。所以我其实觉得说作为我们这种这个作为应用层这个构建这个项目方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觉得说虽然现在很熊，有很多的一些问题，但是我们也看到了更多的项目他们其实是在这种大的背景之下提翼前行，在做一些新的迎接下一轮牛市的一些应用。其实有很多游戏啊，包括很多的一些应用，还有很多供应链，还有新的一些交易所，还有一些创新的一些 DeFi 项目啊，这些都会在。所以我反而觉得说就是这样一轮洗礼啊，会给我们下一轮这个周期，四年一个周期或者多少年一个周期，会带来更多的这样一个事件。然后就是然后还是回头说那个 Stephen 那个事情，就是它的核心几个点，就是它破圈，然后呢给行业带来新的点，这个地方我觉得是很有价值的啊。对，这是我个人这边觉得今年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
谢谢 Saku。 然后 Saku 就是跟我们分享了一下 GameFi 里面 X2N 的代表项目 Stepen。 下一位分享请大成，也是作为项目方这边的立场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行业内印象最深的一件事。
好，感谢刚才那位大哥啊，原来也是我们的玩家。我觉得最深的一件事应该是八月份还是九月初，那个时候 DG 代卡库宣布融资了2亿美金来做一个 MMORPG 的链游，这个一定是现在链游历史上融资最大的金额了，因为他们团队也很牛逼，都是做传统游戏的。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了，说明无论是技术人员团队还是资本，都从 Web2 游戏在关注到 Web3 游戏了。那因为他们其实刚拿到钱嘛，开发肯定需要两三年的时间，所以我觉得明年甚至是后年，当更多的这些高品质链游都出来的时候，这个链游的未来一定会非常的美好，百花齐放吧，跟传统游戏的可玩性不会有太大的区别，但是整体的经济模型会是以玩家为中心的，大家产出，大家相互来交易这种，而不是游戏公司单方面卖皮肤啊，卖道具什么的，会是一个更去中心化的未来的一个网游的新形态吧。感谢。
好的，谢谢大臣。下一位请 Masverse 的 CEO KK 来分享一下。
好的 Hello 对，如果说2022年的话，这个东西其实在我们来说，因为我们更看重的是整个行业嘛，所以其实我们的观点跟大臣老板一样啊，就是 Luna 跟 FTX 呢其实是今年我们感受最深刻的这个印象了。因为Luna 的话确实在四月份出现的时候 场外的这个感觉不会特别深，但到 FTX 的时候呢，其实场外的这个感觉，尤其是外部资金啊进到币圈的这个效率也好，或者是犹豫程度也好，这是大大提升的。因为我们其实也在发展当中嘛，其实在 FTX 的发生的过程中，其实也是我们 Masters 融资的阶段啊，也快 close deal 的时候。那么过程中其实我们自己也因为 FTX 丢失了几个投资人，对，那么因为我们投资人基本都是外部投资人嘛，就 Web3 外的投资人，所以对我们来说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 FTX， 对，影响也比较深刻。因为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更看重的一个点，其实在2022年我们去学习到的东西啊，是像刚才傻库说的，就是其实 Web3 也好或者区块链也好，我们需要更看重的是一个生态的发展。因为在之前的整个 Web3 的一个环境当中，其实大家更讲究的一个东西叫去中心化，对吧？那么在更早一点的 DeFi 呢，其实也有点，对吧，做局也好，割韭菜也好，左手割右手也好，这个情况确实频频发生。所以在这个 FTX 发生了之后，对我们的一个看法会更加深的一块，就两个字，叫合规。对，因为如果去中心化还永远是匿名的话，我觉得投资人永远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被 Builder 割了，对吧？那么 Builder 出来做出一个相应比较快速引流的产品呢，其实对于用户进场来说，还是会有那种，就是我是不是投矿，我是不是最早期进场的，然后我是不是帮这个项目方摇旗呐喊去吸引后续进来的人。其实这种态度也好，或者这种就属于是做 builder 的状态也好，其实是不对的嘛，我们大家都知道。所以我们还是觉得说从 FTX 开始的话，给我们打响一个警钟，叫合规。所以我们的发展在整个，因为我们在马来西亚嘛，其实我们第一市场也是整个马来西亚。那么我们跟政府呢就开始走得特别特别近，那么想把区块链合规这个概念给提升上来。因为去中心化它不是匿名，对，对我们来说它不是匿名，它是资产去中心化 NFT 的状态，而不是说连那个创始人也是一个熊的头像也好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猴子头像啊，这个其实不是这样子的状态吧。对，所以整个发展来说，我觉得我们会觉得啊，就展望2023也好，或者看2022也好，其实 DIDSBT 这个赛道来说，迟早会浮上水面，然后呢会让更多的国家也好，或者是更多的监管单位也好，看得到这个行业跟这个赛道的发展吧。因为不通过这个环境或者这个赛道的话，很难进行整个区块链行业的发展和的监管，对，做到合规。这是我们2022年跟2023年的整个展望和过程吧，好吗？谢谢主持人。
好的好的，谢谢 KK。 接下来请 Tan 这边来分享一下。 Hello Tan， 你这边网络 OK 了吗？好像还是不太行，要不我们先请看这边可以，要不先下线再然后再上线看一下。我们先请 Footprint 的 co-founder Navy 来跟大家先打个招呼，刚刚没有上线跟大家介绍一下，然后再来分享一下2022年行业内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
哎，好，谢谢主持人。
Hello，
哎，听得到吗？
可以听到，可以听到。
哎，不好意思，刚那个有点紧急事情来晚了。然后我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啊，我是 Navy， 然后是 Footprint co-founder。那 Footprint 的话是不仅是一家无代码的数据分析平台吧，同时我们也是一家API 的提供商。然后关于2022年的大事件，其实刚前面那两位兄弟其实也分享了嘛，对我自己个人跟我们团队来说，其实印象深刻的事情也蛮多了。从前面兄弟提到像 Luna 的事件，到后面的上 AC 到 FTS 啊，当然里面也有一些具有里程碑，我个人觉得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比如说整个以太坊的共识的机制由 PLW 转为 POS 啊。当然我觉得可能印象最深刻的还是 FTS 事件嘛，因为毕竟 啊，这个事件就是对我们身边包括投我们的 VC 的机构啊，还有一些项目方其实都有直接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影响吧。然后我听说一个兄弟的项目，就是他们融的钱基本上就是所有的钱都在那个 FTS 上，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也是给我们很多行内人带来一些启示吧，就是更加去注重除了前面那个兄弟提到说在项目合规啊选一些合规平台以外，就是也要更加注重自己本身项目或机构的一个资金的一个管理跟安全性吧，以及说在对这种一些紧急事件的一些及时处理跟一些应对的一些机制跟流程吧。然后简单来说还是说要敬畏风险吧，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嗯，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David。 我们下面那个谭老板您这边要不再发言试一下。
现在可以听到吗？
哦，可以了现在。
哦，好好，终于可以了。然后我这边其实跟傻酷的意见其实是一样，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其实也是 StepN， 然后关键词其实也是出圈。那这个出圈我理解的定义其实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就是第一个是机构层面，这个机构主要其实指传统投资人这个投资人主要是说他们对我们这个圈子的一些看法或者观念上是有一些变化和调整。然后同时呢有一些机构他本身也下场了，开始去做这个行业的一些项目的投资，那这个相比于之前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转变，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现象。然后第二个呢是指这个从业者，因为我之前本身其实是做互联网做 Web2 的嘛，然后我会看到身边很多做产品然后做运营还有做市场的人其实都在开始去关注或者说聊 StepN 这件事，而且还有一些人会参与到进来，那这个在之前其实并没有这种现象。那第三个就是整个用户层面，其实 StepN 因为它本身健身这种应用场景其实给这个行业其实带了大量的增量的用户啊。所以我的结论就是还是 StepN 主要的关键词就是出圈啊。以上就是这些，谢谢。
好的，谢谢谢谢谭。下面请我们 GMA Play to Earn 工会这边的负责人艾队来分享一下。Hello， 艾队。
好，以上的嘉宾很多都有共同之处啊。其实，在我的这个玩家的视角当中，就单纯的去从项目的角度来讲，我也是认为 StepN 在今年的一个表现还是整体来讲是比较亮眼的。但是除了破圈以外，我更加关注于它的是模式的创新。因为我是一个传统游戏的玩家嘛，就每一次的传统游戏的变革都是它的底层的游戏模式的一个转变。从最原始的网游比较火的那时候石器时代啊、魔力宝贝啊，都是回合制游戏，那之后梦幻西游开始抄，那个时候回合制的游戏大家都很风靡，然后之后又有传奇这种类型的游戏出现了，要把回合制游戏压下去一头。那大家你看传奇20多年了，现在依然它这个模式依然是很多人学习的地方。那之后就包括魔兽世界也好啊，然后英雄联盟也好啊，英雄联盟这个阶段其实持续了很长时间没有被打破。那直到绝地求生出现，就是吃鸡的这种模式出现，然后近几年又出现这种战棋的模式，那每一次引起大家的讨论和热度的狂潮的情况下，都是游戏模式的一个底层的一个逻辑的创新。所以炼游这一边我觉得应该是从创新上的角度大家要多去思考的一些问题，就我们要多关注一些新的东西。这个新的东西呢可能是在炼游圈是比较新的，但是在传统游戏当中其实已经很成熟了，就是看如何去迁移过来啊，在能够符合炼油的这样的一个属性，然后又符合大家的这样的一个习惯的情况下，很好的迁移过来。然后有些肯定有些类型也是水土不服的嘛，但是我们要把好的类型当中去移过来。因为现在很多的游戏都是基于一些影响，都是矿游。那矿游经过这一年当中的发展，很多游戏也已经都出现很大的弊端了，而且也没有想到很好的方式去调和。那包括矿油的币会越来越多，导致项目越来越通胀， 然后资金越来越少，然后币价越来越低，那项目方为了减少这个通胀，可能就是削减了很多的奖励，那削减了很多的奖励，那很多的玩家就更加没有积极性，更加不愿意参与其中，就没有办法去 play to earn， 那项目也走入一个循环。那未来如何去解决矿油这个问题？我们不把这个炼油去单纯的跟挖矿去联系在一起，就我们能不能单纯的把一个炼油，它是以一个非常游戏性，然后又有经济系统，依靠游戏内的经济系统把它发展起来。这个有两点模式，就是我比较倾向于两点模式，就是说一个角色养成类的，然后它是以一个可以脱离这样的一个挖矿的一个模式，我们可以以消耗代币的一种方式，然后项目方又可以去赚一些交易平台的这样的钱，就游戏内的这样的一个交易平台的钱，就有点相当于我的这个代币是一个点卡类的。还有一种就是就走电竞路，就包括像那种传统电竞的这样的一个游戏的一个模式，电竞加竞技加直播这样的一种方式，其实也是非常不错的，因为直播也能扩大更大的影响力，也能让你的这个知名度越高，也有机会破圈。还有最重要的一点，炼油一定要便宜，一定要入门的门槛会更低，要让很多免费的玩家去参与进来，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会更加的去了解，去熟悉，可以愿意为这个项目去付费。如果门槛太高，大家可能体验不到炼油的魅力就被劝退了，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那我就先说这些。
好的好的，谢谢艾队。我们请第一个问题最后一位分享嘉宾 Web3MQ 的社区负责人 Clive。
Hello Clive。
Hello Hello。 对，前面大家都说了非常多啊，就是都非常同意，就是从第一个 Luna 开始导致的后面 3AC 的 crash，然后一直到后面 FTX 都是一些对于我们行业内监管会有一些更新的思考吧。然后我更多想说的还是在 StepN 这种，就是一个我更多把它理解成一个用户在炼油这个新的出现的时候，大家用户的参与度有多高，就是一个很出圈的，就是刚刚前面那位朋友说的，就是一个非常出圈的，然后并且用户参与度是非常高的一种去和炼油打交道的一个方式。然后包括如果大家就是比如关注最近这几个月在 Dapp Radar 上面的一些什么样的 Unique Wallet Address 钱包地址玩的最多的那些游戏，其实他们大部分的类型已经脱离了那些关于 Farming 或者说 Collection， 就是关于收藏去就是挖矿类型的那种游戏，因为那种游戏的可玩度是特别的低，大家现在已经开始去玩一些无论是像 Beacon 这种非常的比较难去通一关，然后或者说一些简单的一些非常非常非常简单的游戏，像最近比较火的 Benji Bananas 呀，或者一些 Arcade 那种非常简单的像2048这种游戏，就是降低用户的门槛，并且让这个游戏是真的好玩的。我觉得游戏到最终炼油它不是一个 position， 不是应该把自己定位在大家来玩这个游戏是为了赚钱，而更多是在于大家这游戏好玩，并且我在好玩的同时，我发现我可以通过贡献给了这个社区，贡献给了这个游戏，然后我会获得我自己的一部分权益，而不是把钱和或者权益放在前面，然后再去想好玩这件事情。所以说，我觉得可能在明后年这个生态里面会有更多更好的更甚至三 A 级的一些游戏可能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面去，然后很值得我们去关注吧。对，然后另外一个点可能就是一个游戏的生命周期对于项目方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吧，像在怎么样去看待从零到一，然后从一到十，从十到一百整个生命周期之内，你要怎么样去确保每一个阶段内的你的用户你的玩家他们的收益是怎么样去被保护的，而不是当想着把量一下子拉特别大的时候，你的很多的用户的收益就会被就会贬值，那对于用户来说，你这个项目方其实就是在像有一个欺骗行为一样的再去宣传自己的产品。对，我大家就说这么多。
好的，谢谢 Web3MQ 的嘉宾 Clive 的分享。
然后刚刚的这个关于2022年行业的大事件，大家其实四位嘉宾都提到了 Stepn， 然后三位嘉宾提到了整个行业的大事件 FTX 还有 Luna 的影响，然后大臣提到了 Diki Dakaku。因为大家已经有分享了很多关于2022年还有2023年，也有提到了一些对于未来这个行业的展望了，然后我这边就把就是之后本来准备的两个问题就合并，就是关于我们今天请到的几位VC 的嘉宾，还有项目方的嘉宾，以及数据平台还有玩家，这样大家从不同视角来看2022年链游的发展，我们就改成就是我们就不一一的提问了。如果大家有想要分享的话，可以分享一下。不过我感觉首先我们可以先请两位来自 Footprint 还有 Metadata 的朋友来跟我们先来从整体的数据，然后来分享一下2022年整个链游情况的发展。我这边先请 Navi 这边的。OK 吗？我们可以就是从你们Footprint 这边数据的角度来跟大家来回顾展望一下，有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好，谢谢主持人。
谢谢 Navi。
我可能大概从两个角度去看吧，一个是说从供应链的一个类型的角度去看整个行业。那其实供应链的话也有分三种类型啊，一种就是说比较通用型的这种 GameFi 的供应链啊，代表供应链像以太坊啊、Polygon 啊、BNB Chain 啊，还有的话一种就是以游戏为主的供应链像WAS 啊、Hive 啊、EOS 啊等等。那还有一种的话就是类似 RC， 就是它有自己专属的一个侧链 Learning 吧。那其实从数据的表现去看的话，就是以 game 为主的供链哈，就是基本上就是头部的一两个 game 吧，然后会撑起整个链游的一个整个供链的一个用户量跟交易量。比如说像 WAS 供链主要靠的是那个 Ironwork， 那像 Hive 供链的话主要靠的还是那个 Splinterlink。 那对通用型的供链的话，其实它整个GameFi 的一个表现就会更加多元化一些，然后整体的生态的项目也会更加丰富吧。那同时就是通用型供应链在整个生态的一个扶持力度上也会比较大一些。那根据我们复评的数据的显示的话像通用型的供应链像 Polygon 啊跟 BNB Chain， 那其实这两条供应链上他们的一个活跃的用户以及新增的用户，其实这两个指标的一个占比一直都是比较高的吧。所以这也可能给一些比如说你作为一个项目方，你后面去选型你供链的发行应该发行在哪一些供链，其实也是可以作为一些参考吧。那像这两条供链上的一些游戏的一些数据表现也不错。那像前面有一个兄弟提到像 Polygon 上面的那个 Benji Bananas， 还有像那个 BNB Chain 的比如说像L7 这是我们可能从数据上看到的一些情况吧。好，我大概就说这些，谢谢主持人。
好的，谢谢 Navi。王康总这边 ，Metadata 这边有需要就是从数据这个层面要跟大家再补充一下的吗？
我们这边可以从一级市场的情况大家跟聊一下。
OK。
然后我们这边看到的一些关于 GameFi 这个细分方向的就是一级市场一些融资的情况，就总体上其实是上半年它其实是属于增长的趋势，下半年其实下降比较明显，尤其是最近三个月就是链游融资的一些项目可能就是个位数，然后融资的金额可能还不超过1亿美金，所以这个变化还是比较明显的，可能是受整个大的行情的影响，再加上之前有很多钱砸向这个链游，然后也没有一些特别好的项目跑出来，除了 Stepn 以外啊。然后再去细分去看，我们把 GameFi 这个行业这里面去分了几个，一个是链游单独的独立的项目，还有一类是游戏的开发商，还有一类是不是 GameFi 的基础设施，还有一类就是游戏平台和工会。就是我们之前看到整个一级市场它的投资的一个趋势是说上半年它可能会偏向于投单独的那种链游的独立的项目，但是在下半年其实他们的风格都已经有一些变化，就是 大量的金额和融资的项目其实已经偏向那些游戏的开发商。我感觉这个方向的变化或者风格的变化可能主要还是考虑到风险性的问题，因为压把钱投在单个的项目上，其实它的成功率可能会偏低一些。但是你如果把这个资金投向一些游戏开发商，他如果之前一个游戏做垮掉之后呢，他其实还有持续开发的能力来继续做其他新的游戏和项目。嗯，然后总体的情况来看啊，就是全年我们撸了一下，就是这个数据不一定完全的准确，我们只关注了大概上百个一些投资机构的信息。全年整个 GameFi 的融资的金额大概有89亿美金，然后链游就是独立的链游项目大概占 14%， 只有12亿左右。游戏开发商这部分比例它占了 53%， 不是它占了占比有 60%， 有53亿美金。所以这个其实已经很明显了，就是一级市场的投资风格很明显是偏向于投开发商不投单独链游。然后至于 GameFi 的基础设施和游戏平台这两个总体的比例其实不高，加起来就 10% 左右吧。啊，工会的话就更少了，基本上现在都不怎么投工会的，可能跟整个大的行情有关，再加上大家对打进这种模型的认可度好像在逐渐变低，所以风格上有一些变化。然后我这边其实有几个表，待会儿可以发给主持人这边看，是否可以分享给这些其他的听众们。然后我这边大概就这些，
到时候我们看能不能那个 pin 在我们的推特 space 上面。
好，我这边就这些。
好的，谢谢 Footprint 还有 Metadata 的两位朋友从数据的角度跟我们分享了，回顾了一下2022年链游的发展。然后接下来的这个就是关于回首与展望的问题，今天的其他几位嘉宾都可以就是直接开麦，然后来分享一下。包括刚刚第一个问题里面，其实大家也有提到一些，可能没有说完，或者是还有更多想要分享的，也可以再聊一下。我这边就不按照那个顺序那个一一下来了，大家如果还有其他想要分享和延展的话题都可以直接说，关于链游的2022年的回首，还有关于明年更大家比较看好的一些内容。
我可以先就是一些看法吧。
好的，欢迎。
然后我比较关注的一个点，也是很想好奇各个项目方还有玩家，就是大家是怎么样去看待一个链游未来的一个更长远的一个发展吧，就是链游到最后的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模式吧，就是或者说它会不会有可能变成一个游戏之间的互动性到底有多强。就是我们目前能看到的所有的链游，它虽然在一条链上，但是它游戏之间的互通是暂时没有办法实现的吧，或者说很多游戏之间的互通是没办法实现的。那我们是不是对于一个链游来说，未来所有游戏之间它的用户的一些用户的资产或者说一些行为，它所获得的一些道具 NFT 等之类的，都是可以通过建立在都大家都可以在不同的游戏之间互相的去转换，这会不会是未来让Web3 的游戏变得更 Web3 native， 而不是只仅仅单单从一个 Web2 的游戏视角去让更多的人去进入到 Web3 游戏里面去。所以我觉得这是两个思路，就是你怎么去做一个 Web3 纯 Web3 的一个游戏，或者 versus 另外一种思路，就是你怎么样去在 Web3 里面去做一款 Web2 的游戏。我觉得这个想法和思路很好奇大家是怎么去想，就是关于游戏之间的互通性吧。
我先回答一下，正好我们在两周前刚宣布了和 Decentraland 达成深度合作，因为我们 CEO 之前是 Decentraland 的 CEO。 我觉得互通性的话还是得看一些比较大的项目之间先来互通吧，比如说我们的角色或者我们的道具在 Decentraland 里面如果可以使用，或者 Decentraland 里面的一些房子出现在我们的游戏里。这样未来的话怎么说呢，因为现在游戏还不是特别成熟吧，然后玩家也不是特别关心这个游戏本身，所以他们其实也不在乎这个互动性，还需要整体的游戏品质都起来之后，有一些大厂之间开始相互合作了，这个互动性才会逐渐起来吧。
这个我可以补充一下，这个我们的看法。其实，我觉得这个互通啊，就是它有两个角度，一个角度就是说，你就像公链，其实它有很多公链也是不互通的，对吧？有你看有索安纳的链，有这个以太坊的链，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其他的链，它其实可能数据这个互通这个事情，我觉得可能比较难，因为这个生态里面可能会有很多很多项目方，而且我会觉得说数据互通可能不是当前。整个行业最紧急的一个问题嘛。然后我为什么愿意回答就想来聊这个问题呢，是因为我们其实有一个自己的做法，因为现在大家都在说这个，前面有那个就分享数据的那个哥们儿有说到这个今年投工作室比较多嘛，然后呢我们这边 Matrix 这边虽然也是一个我们说自己是一个平台，但实际上我们的逻辑是我们自己自研几款游戏，就我们第一个是一个射击游戏嘛，第二个是一个基于射击的一个 MMORPG。但是我们确实发现就是互联互通这个事情可能只能在我们自己平台里面我们自己的产品才有可能做得到，比如说我这个时候我跟另外一个项目方我说我们要数据互通，他们可能根本就不会愿意做这个事情，然后用户可能也没有这个需求，而且互通的这个成本比较大，比如说我在我们游戏里面是一把枪，那我到了一个 SOG 里面它是以什么样的形态出现，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它是以一个有带模型的枪呢，还是一个比如说一个数值的方式呈现，而且在比如在 SOG 里面可能它就不应该以一个枪的形式来出现，所以我们觉得说这里面难点会比较大。那但是我们其实这边是想去完成这个事情的，我们的核心逻辑就是先从这个整个统一的世界观去出手，就是我要让我们自己自研的这些游戏或者我们自己发行的游戏在世界观的架构上是一致的，因为本身资产这个我们最后就是大家都不会说去在游戏里面去挣 token 了，都会说去挣 NFT 吧，这是一个消费的逻辑。那这个 NFT 本身就是游戏里面的道具嘛，有些道具都是它就具备这个两个属性，一个是使用价值，另外一个就是它的文化属性。那你文化属性的构建其实就是要靠统一的世界观，或者说是一个类似于三部曲或者多部曲的概念，就像比如说做COD 一从一到十六代，它每一代都有自己的这样一个逻辑。我觉得这种维度之下是有可能做到数据互通的，因为相当于就是说，我们一直在培育一波用户，让他们去参与到整个这个 GameFi 的这个大的生态的构建，就是这个叙事是一直写下去的。那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比较有机会能成。而现在这个行业可能更多的是需要提供一些好产品，然后能够解决一些死亡螺旋的问题。然后能够让一些更多的 Web2 的用户进来，然后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呢，我们去把这个资产的这个赋能，就是其实说白了就是资产它跨游戏使用就是赋能嘛。像之前那个 LOT 这个他们的概念其实也是这样的，希望能够发行一个文字的这个 NFT 让每个游戏去给它赋能嘛。但其实发现其实落地其实是非常难。那我们自己的想法就是说，那既然这么难的话，那就我们自己开始来做吧。那这个逻辑很有点像那个这个 Steam 其实它的资产其实它是理论上可以做到有可能去比如说在 Dota 2里面的资产跟 CSGO 是可以互通的，但是其实对于玩家来说这个资产互通可能意义也没有那么大，并不是刚需，但是我觉得是有机会能做到的，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看法。
我从玩家的这个角度然后说一下这个问题和我的一些思考。就首先来讲，我是一个标准的传统类游戏的一个付费型玩家，那我为什么链游非常吸引我的一点是它能对这个资产进行一定程度的保值。因为我传统类游戏我基本上都是一种消费的心态，我可以作为一些休闲，作为一些在一个新的世界当中交朋友，然后一起战斗，它获取了这样的一个荣誉感和快感。那链游在获取以上所有的同时，它又能给我的资产进行一些保值。当我想不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我可以把这个很方便的去卖掉啊，交易掉。但传统类游戏你会发现这个打折会非常严重，我们这边可能跌了50%，那边可能就相当于你也卖不出去，你也没有什么流动性。就除了一些像魔幻西游这样的保值性比较强的一个产品，那其他的产品基本上都是反正我是从来也没有去卖掉手里的账号的。二一点就是说，之前暴雪就跟那个中国代理权的问题，然后他暂时就网易不代理了嘛。那这种情况我们经营了十几年的账号就封存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玩。那我甚至我在 之前我已经察觉到了这样的一个危机感的同时，我也没有办法去处理这样的一个账号的一个资产。这对于我来讲，我觉得这是对游戏的资产或者是游戏当中的情感，对于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那这一部分很多的玩家肯定也是非常有共鸣的。那在区块链当中的游戏，哪怕它是官服了，那我是不是手里还会有一些它的 NFT 道具，还会让我觉得它是有价值的，就是很多人跟我有共同情感的同时，那他是不是也愿意去收藏，也愿意去交易。传统类游戏呢，你看有很多的大的 IP 化，就包括很多的他做了经营了很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游戏，他自然衍生出很多的周边 IP 的一些产品。那链游其实需要这样的 IP 产品出现，需要这样的一个标杆的游戏出现，打造自己的生态，打造自己的故事内容，然后从而再实现去破圈，让大家为你这个故事去买单。那传统类游戏他们会把这个大的 IP 去放到链游当中去做吗？现在是显然是不会的，因为他在他们的那个角度来讲，我已经能靠到 IP 在他的那个所谓的舒适圈内赚很多钱的情况下，他不会去开创一个这样的一种方式。你看包括暴雪，他坚持了这么多年端游，在手游如此赚钱的情况下，他还没有完全的去让自己的 IP 全部做成手游。所以这样的一个大 IP 他们不会轻易的去尝试其他的一些边界的，所以一定要是在我们从事链游这样的一些项目方，他们自己培植出这样的一个产品，首先他要在这个行业当中去耕耘很多年，所有成就 IP 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大的品牌，他们都是有很长时间积累的。所以在我们这个刚开始像刚开始在做这个事情的情况下，那我们需要有更加耐心和长远规划的项目方，想要全方位为这个内容去不断的去书写，不断的去建设的这样的项目方出现，然后把它长远的走下去，这样的话它会有大批的玩家去跟随，从而进行扩圈。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一种方式。
好的好的，谢谢。哎对，还有这边 Clive 的关于游戏互通性的一个提问，然后感谢 Big Time 的大臣还有 Matrix 的朋友给我们的回复。然后我们接下来就直接进入到自由提问的环节吧。还有刚刚就是有几位嘉宾也没有分享的，大家也可以再交流分享一下。然后刚刚有看到有观众席里面有举手的朋友，如果想要发言的话也可以再次请求一下。
哎，我可以做一个小广告吗？听得见吗？
喂，哦，可以。
对，我简单说一下，就是我们从明年年初开始会空投代币给我们的玩家，根据玩家账户里的资产，然后还没有大范围的宣布，只在我们社区内部宣布了，所以大家对我们游戏感兴趣的可以去关注关注。我就说这么多。
好的，谢谢大臣。这边我看到有一位朋友请求了，我先 Hello Sports Trader。哦，我看见这边已经给你添加为发言人了。你这边可以直接打开麦克风，可以提问。
好嘞，好嘞，谢谢主持人。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在场的嘉宾，你们听得见吗？
可以听见。
好。我想问一下，这次在座的各位嘉宾，就是因为现在高融资的那种融资比较高的那些公链发币的可能性，就是短期内大概率是不会发币的。然后有没有推荐一些比较就是知名的项目、知名的那个投资机构投资的公链，但是融资规模呢也不是很大？那种公链有没有推荐一下？因为我觉得那种公链的话，发币的可能性，短期发币的可能性可能 会很高。所以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哪位嘉宾可以解答一下我的这个问题？陆凤头，对对对，就这样。
您这边的问题是关于一些
要不要搭上个麦来回答一下？对，我再强调一下，就我们今天分享的所有的信息和内容呢，均不构成投资意见，所以就是大家就是如果是关于这方面的话，大家还是要谨慎一点。那关于供应链这块的信息分享的话，其实我们可以请大商老板这边来回答一下，因为大商这边水滴这边呢是2017年就成立的一家 VC， 那可以请他从 VC 的角度来跟我们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哦，感谢主持人。是这样的，确实是，就是直接推荐项目呢，我肯定不敢推荐啊，因为现在这个行情不是说我不愿意推荐，是说在这个行情下，那这个我觉得在这个行情下发币是一个不是一个很明智的选择哈，甚至现在有很多我们投的项目本身按照协议啊或者按照它原来的约定，那么在这个时候它产品开发差不多就应该发币了，但是在这个市场情绪下，你其实发币是相当于把你的支持者给坑了，所以大家都同意去这个推迟这个发币计划，是这样的。所以现在其实如果你看好一个项目它迟迟不发币，我认为反而是对的。那如果说它贸然发币了，你可以去看一下最近的，因为币安最近基本不怎么上币啊，可能几个月才上一个，你可以去看火币啊或者其他的Git 这小一些的交易所上币的表现吧，就是基本都拉垮啊，这个所以说，但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就是因为刚才 Big Time 也讲了哈，因为 Big Time 这游戏我之前体验过，也买过他们 NFT， 就大家可以换一个思路，就是说我们不知道这个熊市要持续多久，那这其实是今天晚上我觉得咱们这个分享最大的一个意义啊，就是。在这个寒冬中，其实你看公链也好啊，工具也好啊，什么钱包也好啊，什么基本都很拉垮，但是我觉得唯一能看到希望，或者说我建议大家能把一部分热情放过来的还就是游戏这块儿，因为你游戏这个东西你无所谓的啊，就是说它的代币如果表现很好，那你当然可以有财务上的一个回报，如果表现不好，但这个游戏本身很好玩，我觉得也很打发时间。比如我最近其实是在玩一些很古老的游戏啊，那就是因为这个最近突然多了很多空余的时间嘛。那其实在当游戏很好玩的情况下，你是不太在乎它的代币的表现怎么样的。那我再举个例子，就是说我们 GameFi 其实过去一年是投的不多啊，可能就投了个位数的项目，但是在今年夏天之后非常明确的来了熊市之后，那我们依然投的这 GameFi 项目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由 Web2 的团队，或者说就是原来在大厂干过的团队他们来做的，就是他们能保证的就是他们能做出一款完整度比较高或者可玩性比较高的游戏来，这是他们能保证的。但是他们没法保证比如他们的经济模型能设计得很好，或者说他们代币一定能涨，这个他们保证不了。那么他们的逻辑很简单，就是说我只要能做出一款可玩性够高的来，然后即使它没有任何区块链的因素，即使它没有任何 NFT 的因素，我在 App Store 上上线，或者我在安卓这个游戏商城里上线，那依然会有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人来玩，但我只要做的推广够多的话，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还用担心它的什么经济模型吗？不用的呀，只要它有很多人来玩，它游戏的内购就能赚足够多少钱，那即使它有 token， 即使它有 NFT， 我用赚的钱的一部分去回购这个游戏里的你打出来的 NFT 或打出来的这个 token， 这个就够了，这个回报一定不会差的。所以说如果说我们讲2020年、2021年是 DeFi 给了 GameFi 一些勇气，或者说给了他，就是说如果说2021年是游戏在蹭 DeFi 的热点的话就是那么今年下半年或者说明年可能要反过来就是 DeFi 要去蹭游戏的热点了，就是说我这个游戏好玩我里面有一个 DeFi 的一个机制，但是我这个游戏成功是因为我游戏本身好玩，而不是因为我这个 DeFi 设计的比较精妙，这个现在思路是要反过来的。所以说我觉得与其现在去搞一些很公链乱七八糟这种 完全不在热点上，或者说聪明人都在等着牛市来的这种项目的空头的话，还不如多玩几个游戏啊。就是多玩几个游戏，如果这里面发现了确实有好玩的，确实有可能未来，因为大部分的游戏包括 Big Time 包括其他的可能还都在非常早期的阶段啊，还没有大规模的这个火到圈外去，但有可能未来永远不会火到圈外去，但也有可能未来会火到圈外去，但在这个节点你去玩他的游戏，去玩得到一些游戏里的 token， 如果这个游戏火了，我觉得这个不管牛市熊市的可能性可能比那个公链甚至要更大一些，在这个行情下啊，那来了牛市那另外一回事啊，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多玩一些游戏啊，如果能落到空头，或者说这个游戏太火了，那肯定是有财务上的一个回报，如果不火，那反正你玩游戏嘛，也打发了时间，也不会太亏。好，谢谢。
好的，谢谢大山老板。其实我还想追问一下大山老板，因为刚刚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行业的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包括刚刚大山老板说就是在2022年也没有投太多的项目，那如果2023年比较看好的链游发展的话，刚刚有提到就是如果就是还会投一些链游项目的话，会比较看重哪一些呢？是刚刚提到的就是可玩性这个点吗？
对，这点非常非常重要，就是说在21年以前，你看那个比较火的项目包括阿奇啊这些，其实它的可玩性是很差的，就是你把这个游戏放到普通的人群中，真正的这种高玩或者说叫真正的资深的游戏玩家中，让他们去做一个评价的话，基本都是非常负面的。那他们火了是因为他们的 DeFi 的痕迹太重，就说白了大家还是在按照20年那套 DeFi 的玩法在玩这个，说难听点叫庞氏骗局嘛，那用后来人的投入来给前面的人的高收入，这个是显然是不能持续的。而且这种相同的模型，我认为在币圈可能真的就只有这一回。就如果你现在做一个类似模型的什么双代币机制，什么所谓的飞轮机制什么的话，我认为 99.9% 都会失败的。因为在那会儿大家还没有看明白，或者说市场还没有研究明白这个原因，大家可能觉得真的这个永动机会永远动，对吧？但是现在这个大家明白了这回事之后，再出现类似的，大家会知道它这个早晚会崩。那么大家都知道早晚会崩的话，那就会有提前有人会跑，这个就会形成一个囚徒困境，大家会越跑越早，那一上就崩了，就也就说压根就不会火，对吧？所以说先排除掉那些游戏，然后还剩下一类游戏是我们比较看好的，就是大厂出来的，大厂的背景的，就是它本身，甚至我们其实最近看了一些，它其实这个游戏本身做的完整度都非常非常高了，只是说传统的游戏圈也不好混，比如说它由于版号的问题啊，或者说什么这种问题，导致他觉得以传统的发行方式，这可能不能给他带来很好的预期，但是他利用了这个 token 的发行方面的一些优点，你比如说你原来如果没有版号的话，你是不能做内购的，对吧？这个搞游戏的都知道，你只能去免费给大家玩，然后赚广告钱，那个才能赚多少钱呢，对吧？但是你有了这个 token 之后，或者说你用区块链的方式来把这个游戏给发行出来，那你这个就可以绕开这个问题啊。绕开这个问题之后，如果你的游戏质量本身就非常上乘的话，就又非常优秀的话，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叫区块链能够帮到他们的，或者说区块链能够带给他们的一些真正的价值。那在这种情况下，它本身这个游戏就会有很多人玩，又加上区块链加上 token 这个锦上添花的这种因素，那我觉得它成功的概率会大很多。我们知道，咱就不说最头部的那些什么原神啊，或者说什么什么王者荣耀这种顶级的游戏了，就是普通的游戏，你去统计一下传统这种手游的游戏，或者说这种游戏啊，普通的这种大厂的基本做出来每年的这个流水，就是营收能做个几个亿，都是很普通的事情，就是很正常，每个大厂都有这么几款游戏，这种几个亿的这种营收基本就是现在币圈最火的最顶级的，比如像 Stepn 这种级别了。就 Stepn 作为一个现象级的游戏，虽然后来也是现在也跌了90%多了，但是毕竟人家团队是赚到钱了的，对吧？只是说团队他不愿意拿出钱来回购 token 嘛，如果他把赚到钱再拿过来回购的话，那我觉得 token 还是能涨很多的， 对吧？这个就是也不说不愿意啊，这不能怨人家，因为人家本来就写的很清楚，就只能拿5%出来嘛。但是比如说有另外一个团队说 ，OK， 我发行之初我就非常明确告诉大家，我50%的团队营那个收入都会拿来回购 token， 那同时又能做到4-3那种，这种数量级的玩家的话，那我觉得哎，这个非常有可能能形成下一个爆款啊。那这种情况你还管，就跟加密的宏观就没有关系了，因为这种游戏的周期，游戏没有周期啊，就可能市场越差或者整个经济环境越差，可能大家越愿意待在家里玩游戏，对吧？那我觉得，从这种角度来看，我是非常非常期望，这个 GameFi 或者说这种 Blockchain Game 这个赛道能出来那么一两款，在2023年出了那么一两款爆款游戏，能把整个的加密圈给拯救一下吧，或者说挽救一下。是这样的。
好的，谢谢大山老板从投资者的角度给予了 GameFi 更多的信心。然后我们这边KK 这边好，第二个问题也还没有分享过，就是关于2022年的回顾还有发展展望，你这边有想要就是再分享一下其他的内容的吗？ Hello KK。
Hello 是我在、我一直在听大家在分享这个，就分享这内容。其实我们这边是这样子啊，因为由于我们的这个发展的角度其实比较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是以马来西亚这样子的一个国家角度，然后跟政府合作，然后去做认证啊，然后做整个区块链的发展。因为对于我们来说，为什么会从这个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呢？是因为我们在想说，我们其实不是站在 GameFi、DeFi 或者是 SocialFi 任何一个角度去看区块链的发展，而是说区块链这件事情呢，它是不是一个技术创新，然后是不是一个技术升级，同时能不能形成一个全民运动。对，是从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去出发的。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就大家知道嘛，就整个哪怕是 Blockchain 或者是 Web3 整个市场来说，这个用户也好，或者是这个参与者也好，其实还是比较小众的。那么什么情况下能够形成大众或者是全民运动呢？我们的认为还是说，这个政府要介入，然后呢去形成这样子的一套监管机制、合规机制，然后呢怎么样去形成这个区块链自己本身的优势，怎么样去实现 decentralized， 然后这个去中心化，其实是资产去中心化还是个人去中心化，这些内容从底层逻辑去思考，同时去进行一定的突破。那么这是我们这个在2022年，刚才说2022年 FTX 爆雷，然后 Luna 爆雷，那么到后面的整个 DID 的发展，包括这个 Binance SBT 的一个发展，虽然没有很现在还没有很出色的一个样板啊，或者是一个团队，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个方向一定是没错的。同时形成一些国家级的一个运动也好，或者是行为也好，这件事情它是必然发生的。因为我们知道有某一些国家，对吧，从2020年开始已经让一些这个政府部门也好，或者是一个交通部也好，去形成这个区块链的上链，然后包括他们的一些申请啊，然后去更新这些执照啊什么的，已经去到这一步了。那么我们认为说，从这种角度作为公链，然后作为这样子角度去发展这整个区块链市场来说，会可能是一个加速，然后同时也能形成所有人都参与到区块链当中。因为个人资产确权是必不可少的嘛，同时个人资产确权呢，也是每个用户希望在互联网世界当中去获得到的一个保障。那么这种保障呢，是区块链目前能够给大家去做到的一件事情。因为对吧，大家知道区块链底层技术是怎么样的，所以从这种角度当中，我们也是期待说GameFi 像大成对吧，今晚也在，像 BigTime， 然后呢像这个 Stepan， 其实我们一直都认为他做得很好的一个点是，我们的 footprint， 我们的 ledger， 我们每天去走路可以去记录的这个步数啊，去形成自己的这个 NFT 的记录，同时呢我可以因此获得升级。那平时我走的路比别人更多，或者是我收集 NFT 比别人更多，我每天持续去走路的话，其实我 contribute 的这一个 ledger 其实是比别人更多的。那么
那么这种我每天所产生出来的这个数据也好，或者 contribute 出来的这个资产也好，怎么样回归到我个人？那么 Step N 呢，其实它的一个 NFT 去转让的话，就相当于我 contribute 出来的 ledger， 为我自己服务了，我可以在里面从中变现。那么Big Time 呢，其实我们也特别喜欢的原因，是因为它一开始起来其实它不是纯炒币嘛，对吧？它就是提倡了一个，就是我游戏内的 NFT 资产，然后它是有价值的，同时大家在里面去努力去打游戏也好，或者是去升级也好，我的 NFT 是可以被转让的，对，然后去验证了我的个人资产的这个所有权，对，所以从各个角度吧，我们还是希望说能够让区块链涉及到每一个人，因为我们相信不是每个人都打游戏，当然大部分人是打游戏的，对，那么有没有可能除了游戏除了金融以外，更多的这个我们一直说破圈嘛，怎么样让 2B 的这个行业能够快速进到区块链当中，让他们的资产跟用户直接交互起来，这是我们比较希望能够去展望的，同时一直在努力去实现这个2023-2024的整个规划吧。对，是好吗主持人？
好的，谢谢 KK。我们这边还有其他的嘉宾和听众想要再分享一下关于链游2022年的回首，还有2023年的展望这个话题的吗？
哎，我可以讲一个我们投的项目吗？
可以，我看过。哎，哦，好，是 Ten 是吗？
哎，对。
嗯，好的。
就是关于2023年链游整个展望的事，就是我们看到了一些好的变化，就是我们投了一个链游项目，它其实是做休闲游戏的，其实就是做那个消消乐。之前本身他们做 Web2 的消消乐游戏本来也还不错，也主要是做海外市场，也算是头部的这种游戏吧。然后他们现在也是准备尝试，然后去把这种消消乐去做一些链改，然后进入 Web3。那看到的一些变化是说，这个团队本身其实他在传统游戏里面做的不错，而且这个游戏本身它是属于休闲类的游戏，它整个的用户的受众群体可能会相对更大一些。然后另外呢，就是在整个的用户的登录上面，就是它没有像现在的链游直接用钱包，而是用传统的这种账号的登录方式，让你先登录进来之后呢，后面才是把钱包跟交易是后置在里面。然后钱包的解决方案呢，也用了那个 Partic Network 他们这种解决方案，能降低用户去理解 EOA 钱包的这种成本。这其实也是一个好的现象和变化。然后另外一个是说呢，就是他们在整个推广和运营上，就是会用 Web2 他们自己现有的渠道的优势，去把 Web2 的用户引进来，然后同时再叠加 Web3 的用户一起进来。但整个游戏的机制和玩法上，其实也还是用了一些 token 和 NFT， 但好的现象是说他们的一些推广的方式啊，还有一些登录还有钱包，它是有些变化，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相比于现在这种游戏，它是一个好的现象。但至于这个项目能跑成什么样，其实我也不太确定、啊、但是可以尝试看一下啊，到时候如果要快上线了，可以发出来让你们看一看。
好的，谢谢。
嗯，
这边主持人还有其他的问题需要提问的吗？
好的，谢谢彩彩。我在的，我在的。那我们其实现在呢已经进入到自由交流的环节了，那我们场下的听众，如果大家对整个 Web3 这一年来的发展有什么感兴趣的，或者有什么想表达的，都可以申请发言，我们一起上麦交流。那如果其他的嘉宾也可以，就是对于咱们这个话题如果有想要表达的或者想要提问的，也都可以说一下。关于那个我想请教 Navy， 就 Footprint 这边我想请教 Navy 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整个就是链游真实数据的这个问题，我想知道，就是因为你们自己是做数据这一块的嘛，那整个2022 整个2022就是咱们真实的猎游数据玩家大概是有多少，我一直很好奇这个问题，能不能请教一下。
好，谢谢主持人。其实我如果我们现在去包括前面几个嘉宾要分享，就是整个 game 的一些现在面临的一些问题吧，然后实际上就是从数据的角度去看的话，其实现在整个链游也面临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自己本身在做 game 的这个数据分析的时候，那实际上就是我们其实挺难做到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分析，因为主要的一个原因的话是目前大部分的这种游戏的数据其实不上链的。给举个例子，比如说你一个游戏就是有多用户登录啦，或者是说你在游戏内完成的一些活动，比如说签到啊等等，类似这些数据其实很多是没有上链的。那其实这个的话也是我觉得现在目前就是这个现状，就是行业现在存在的一个问题吧。当然也这里面也会受限于说你整个底层的攻略，你的 performance， 你的那个并发量能不能跟得上来，能不能支持这些大量的一个数据去交跟链上做一个交互进行上链吧。那可能对我们富平本身来说也是一个机会，因为我目前其实正在也跟一家头部的 game 的公司合作吧，就是去打通这种 game 的一个链下跟链上的数据，然后对 game 的数据进行一个全景式的一个分析，给这个游戏公司提，比如说给他们提供这种用户画像啊，以及说他们的一个渠道营销的一些效果的一些分析。那目前我们能够从链上拿到的数据的话，比较多的还是说，比如说一个用户的钱包地址跟他的一个 smart contract 的一个交互的一个情况吧。那我们其实从复聘数据上去看的话，就是当前就是链游的用户的一个日活吧，就是最近大概是在80万左右，然后之前可能早些像二三月份啊四月份其实还是比较多一些，会达到120甚至有些时候会达到150吧，就是这样的一个日活的一个数据。那当然现在其实相比全球的一个游戏玩家有比较大的体量，像30亿，那其实当前这种链游的一个用户体量哈，我觉得还是比较小的，可能真实的链游用户可能都还不到2000万。就前面其实几个嘉宾也提到，像Stepan 其实那段时间很火哈，但实话说其实我身边的朋友几乎都没有，都不是说真正有人想去所谓的跑步啊去玩这个游戏，其实大家真正想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赚钱就是我玩这个游戏，首先我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我关注我买什么样类型的一个鞋子我的一个回本周期是多长。所以其实现在本质上就是游戏也会面临的这些问题吧，包括其实也有很多游戏就是为了自己，比如说融资上数据做得比较好啊，或者是 PR 等等，可能甚至有些也会去做这种比如说刷量啊刷用户。所以其实我们Fullpin我们自己的话就是当然除了我们自己平台去识别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数据，我们自己也是一个 UGC 的平台嘛，就其他的用户也可以去搭建他们的一个分析的逻辑。比如说我们之前看到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数据，就是用户会去除了说我看你的一个钱包地址跟你这个游戏的合约交互以外，他还会去看说那真正的这些地址里面有多少是拥有这个 NFT 的。所以他会去看说交互的用户里面有多少拥有 NFT， 他大概的一个比例是多少从这几个角度也会去说真实的去识别一个游戏的一个真实的用户吧这是我个人的一个从复评上结合我们数据做的一个观点的分享
好，谢谢 Navy。Saku， 我看你刚刚是准备发言了，对吗？
对，因为刚刚那个 TN 那个兄弟他们说他们有去投到一个这个 三消的一个项目嘛，那个实现的思路用了一些买量的一些逻辑。其实，我其实很想跟大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啊，因为其实我们做这个 Matrix Fire 这个设计游戏，其实我也是从大厂过来了，做了一年多了。然后我们也去研究了一下，去买量，去走 Web 2，然后去降低游戏的门槛啊、钱包这些，这都是 OK 的。然后，但是我们确实发现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我就是之前一直没想明白的，我现在也想明白了，就是。在 Web3 里面，刚好这个，你们不是也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嘛？就是说，如果都是在就大家现在大家基本上都在强调游戏性好玩，我觉得这个是没错的。但是其实一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就是同样都是游戏，比如说是一个 MOBA 游戏，或者是一个 FPS 或者三消，他为什么要去玩一个念游，而不去玩他传统的游戏呢？大家可能都会说，可能是因为有资产或者有社区，对不对？因为这才是它的优势嘛。但是如果说用的是一种 Web 2加上 Web3 的这种联合的这种发行方式，我看去年很多的韩国项目都这样做的，像二之国，像传奇4，对吧？这种链改的很多这样的项目，其实最后你会发现，这个它用户生态其实是，有点割裂，或者说没有达到所谓的一个 native 的 Web3 的这样一个角度。所以我自己这边就是，反正就是说对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比较好奇啊，就是说。大家会怎么去看待一个原生的一个 native 的一个 Web3 的游戏？它应该是从怎么样一个角度做起来的？其实看 Steven 的逻辑，先不管 Steven 他的经济模型怎么样啊，最后他死亡螺旋，最后现在这个局面吧。但是他的整个发展路径里面，其实就是从 Web3 的原生的这些用户，从最早的 KOL，然后找一些打金的人，或者最后才从 Web3 到 Web3 去出圈的，他这样一个路径起来的。啊，所以我就想，就是大家可以探讨一下，就觉得说一个原生的，因为我们做这个 Web3 的游戏，并不是想说再做一个 Web2 的东西。Web2 东西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就像现在我自己过去做的很多游戏里面，我们动不动都是几个亿的研发成本，然后呢，996的开发周期，甚至还要花几千万的推广费用。那这些成本，我觉得在 Web3 里面，就我们现在的融资啊，比如说你融个一两千万美金，这是根本搞不定的。对吧？就这么一个现状。然后第二呢，就是说这个像我们中国团队，它其实也是在很难在国内开发这个事儿嘛，对吧？大家这个大家都明白，那就涉及到一个地域的问题，而且你的市场只能在大概率只能在海外做，那这也是一个问题。所以我自己就想给大家探讨一下，就是说这个就是下一代，比如说2023年这个Web3 的 Native 的游戏，它应该是怎么一个成长路径，或是一个怎么样的形态？啊，我们自己是有些自己的想法和答案的。它首先肯定是从 Web3 的起来的，而且一定是基于资产和玩法这两个合并。然后呢，甚至有一些不同的游戏类型，比如说像这个竞技游戏，它就应该走电竞，走直播、走赛事这个逻辑。那像一些 MMORPG，可能他们会走的是一种社交啊，或者走的是这种游戏生态这种逻辑去起来。但是我自己现在的观点就是，可能大部分还是得从Web3 的这个。圈子就像当年的二次元一样，你从一个小众走向大众这个过程，反而不应该是从 Web 2，往里面去融，因为这样融的过程其实会非常有很大的问题，因为比如说买量，你买的是什么样的用户，这个 ROI 这个值怎么算，这些问题其实都很难解决，而且现在的几大渠道里面，他们的买量模型里面根本就没有一套算法可以支撑我们去做这个回本周期，除非就是。你把 token 的这个二级市场的售卖算上，还有 NFT 的交易税算上，但是这里面又有一个问题了，就是我们很多希望的未来比较有前景的项目，可能它会是把这个钱又分给这个 token 的 holder，让他去捕获这个价值嘛，所以这里面就这个算法就很难算啊，所以我们跑下来一年多之后，我们觉得这里面会有很多很多很多问题，所以就想听听大家对于这一块就是怎么看的，对。
对，我觉得说的比较对，其实都是你说那些都是存在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有个点就是，不应该是说从 Web 2转 Web 3，说从 Web 3 Native 到 Web 2，其实点最终的聚焦其实应该是在游戏的玩家，无非是说，你是之前传统游戏的那些玩家，还是说在 Web 3里面玩电影的这些玩家？那我们说那个手游或者说那个消消乐这种休闲类的游戏，它的逻辑是说，我在之前玩这些休闲游戏的玩家里面，然后。尝试去转化一部分的用户来接受 Web 3的一些概念或者 Web 3的一些资产的东西。至于这个转化的比例到底有多少，其实我们也不确定，还是得看到时候项目上线之后具体的一些情况，到底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哎，我来分享一下吧，刚刚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其实是个很好的例子。我先说我们未来理想状态下面的玩家类型吧，一共有四类。第一类玩家类型是游戏玩家，而且是免费游戏玩家，因为我们公测之后游戏是免费的，那我们预计是有 70% 的玩家都是过来玩这个游戏本身的，他几乎不会花钱，也几乎赚不了什么钱，唯一赚钱的方式就是打怪有概率能够掉一些 NFT 拿去卖。那第二类玩家就是传统的打金玩家，不会超过 20%。 这类玩家更多的玩游戏是为了赚钱，就是靠产出代币或者产出 NFT 去卖。第三类玩家我们叫地主，就是他持有大量的 NFT 的道具，然后给这些打金者去出租使用。最后一类玩家就是氪金党，就是传统游戏的传统网游这个赚钱的这波人，玩家过来花钱，他其实是为了消费游戏内容，买更帅的皮肤来炫耀，或者是买更强的装备让自己变得更强。那这一类其实传统链游里都没有，这也是为什么他们经济不可持续，因为都是内循环的，所有人都是为了赚钱。一旦你游戏本身够好玩，你的推广做对了的话，这个玩家类型够多元化，你才可以更持续的做下去。那运营的节奏其实是这样的，如果你，我觉得如果你的游戏里有 Web3 的元素，你一开始肯定是要在 Web3 里做推广的，这就很正常，因为你链游一开始其实都是你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时候，你就做一个 PPT， 然后你去融资，你就可以融来很多的资，然后你发币或者发 NFT， 你就可以卖很多。就像我们是20年开始的这个项目，那因为我们 CEO 有光环了，他是 Decentraland 的创始人，所以我们在游戏内测版本推出之前就 A 轮融了$2100万，然后 NFT 卖了7000万了，所以一共有9000多万，然后内测今年四月份开始到现在半年多的时间了，然后总玩家数应该有4-5万这样的，大部分其实还是 Web3 的，应该有70%是 Web3 的玩家。那我们早期的这些土地啊，就是之后要参与到游戏的生产啊和这个经济模型里面的东西卖出去了 一大批了。那未来其实等我们明年要公测的时候，再花一部分的精力到 Web2 里面去做推广，其实拉来的更多的是免费的游戏玩家以及氪金党。那这个打金党和地主其实早期这个潜在的用户都已经来了，我觉得节奏是这样的，他们虽然是不同的用户，但是不冲突，他们在一起共存。
嗯，啊，其实我还是比较这个赞同比较 Big Time 这个说法的，因为我自己觉得说，因为我自己也是做这种经济系统和数值这块，以前我也是做游戏策划嘛，就是我会觉得一个健康的生态，它应该就是有商人，就这种打金的人嘛，他们去让整个交易繁荣嘛，应该也有玩家，他就是为了去体验，然后娱乐消费啊，甚至能够打一些竞技的，然后呢，应该也有这个消费者，就是里面所谓的那种买花钱买快乐，然后呢，对这种。然后呢还有生产者，就是说就是这个道的概念吧，就是包括 Steam 像的这个它的这个枪战工坊或者编辑器这样的，它有些玩家在不停的生产游戏的内容，游戏的玩法，那商人、生产者、消费者、玩家这几类合在一起，那这个生态其实就会更复杂或者更加稳健。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的点，就是说这个分配机制，因为我觉得就是你怎么分配决定了这个经济体系能做多大，那所以很多的这个所有的最后的收入可能要反哺到给这个社区才有更多的机会。那这一套的它的核心玩法其实还是在 Web3 的这些用户圈子里面去发酵的，而且我觉得 Web3 的用户这个净值会非常高，因为我们不仅占据它的资产，还占据它的时间，还占据它的其他社会影响力，因为很多用户他会帮你去宣传，甚至还会帮你去免费的做一些这个，对吧，就是比如我有个朋友就这样，他在一个 NFT 社区里面，他自己每天一个小时是2000块钱的收入，他自己还会免费的帮社区去做一些图，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顶级的做的比较好的一个画师嘛，对吧，他被这些玩家去绑架在里面，但是他觉得很快乐，就这个事情。所以我会觉得 Web3 的用户的净值是远远高于 Web2 的一个很大的一个 level 的。然后呢，这些用户他们成为这个游戏早期的核心群体，然后他们在里面去逐步的向往这个他，因为他们其实本质上也是现实中的一些 这个用户吧，就是他们身边有朋友嘛，这些用户朋友可能没有进入 Web3， 但他可以跟他们去邀请他们来参与体验嘛，像 Steven 那样，就我一开始就说这样可以让很多人可以进来扣圈，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个事情其实在去年没有持续下去，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死亡螺旋的这个事情让整个行业的所有这些可爱的这些 Web3 的用户他们其实并没有在里面得到这个最终的一个归属，最后很多项目方都跑路了或者这样跑掉了嘛。对，所以我自己可能会有个我们一家自研嘛，可能觉得是未来的 native 的这个 Web3 的能够成大作的产品，它不仅是有游戏性，然后呢而且它是应该是从 Web3 这个角度去出发的，然后以此去吸引更多用户进来，而 Web2 的用户在里面可能更多的是在贡献游戏的时长，然后他们逐步的转化。对，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看法吧。对，
好，谢谢萨库。QQ 你可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哦，好的，谢谢。听得到吗？
可以听到。
好，大家好，我是 Rebecca。我呢是 Stepin 的早期投资人。刚才非常高兴大家基本上都提到了 Stepin。那我先说一下 Stepin， 他这个最早他在给我看 PPT 的时候呢，我觉得他破圈呢，他就是说要把这些健身的人带到这个 Web3 然后呢他要使用一个钱包，所以呢变成这个就是从 Web2 引流进来到 Web3 的这些人呢，他第一个使用的就是 Stepin 的钱包，那可能以后呢他在加密货币里面呢一直会使用 Stepin 的钱包。所以呢我认为这个钱包呢是他的一个核心，然后从他这个核心呢他以后还会从做这么一个平台经济，然后呢帮助更多的这个游戏呢上 Stepin 的这个平台然后平台和平台之间项目和项目之间呢有一些交易。那么刚才大家也提到，就是说一个游戏项目如何这个和另外一个游戏项目之间的互通，那我觉得这个互通呢实际上最好的媒介就是钱那比如说你在这个游戏里面的这个 NFT 你可能卖成钱了之后，然后再买另外一个游戏里面的 NFT， 这是我这么感觉啊。因为呢这个我这个一般呢也不玩游戏，所以呢我对刚才大家所说的游戏的这个一些玩法呢我也是在学习但是呢我认为呢就是说在就是 Web2 的很多人呢他实际上是渴望进入到 Web3 的然后包括 Token Economy 呢也不是这个空中生有的，而是说它需要有这个经济属性，需要真正的能够赚到钱比如说这些玩家在这个游戏里面他感到很享受，然后他愿意花这个钱，那就形成了这个 economy 那实际上Stepin 现在的这种双币的现有的这种双币的模型呢显然是说就是说如果说从长期来看的话呢它可能是需要调整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从未来的 Web3 的炼油的项目里面来讲呢，我认为可能会有几个突破点。就第一个呢我认为在这个比较好用的钱包上呢可能还可以再下功夫，这是一个关键的。还有呢就是游戏本身呢这个虚拟的东西和现实结合，比如说我们明年呢会推出一款游戏，那这个游戏呢就是和这个现实的硬件结合，然后呢和 AR VR 的这个 Glass 结合然后呢甚至和一些健康管理结合我认为就是说当然大家就是后疫情时代呢大家比较喜欢生活在这个虚拟世界，但是呢不管怎么样这个虚拟世界呢和现实世界如果有一个更多的互动，然后如果有更多的硬件支持的话可能也是另外一种破圈的方式。对，谢谢大家。
好，谢谢。我来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啊，因为今天其实我们很多人也都反复提到了 Big Time， 也在夸 Big Time， 然后那我也问一个比较直接的问题啊，就是其实我们之前跟 Big Time 交流的也比较多，然后我们会发现有很多人，尤其是大户，他们都会帮 Big Time 主动自发的去帮他们做宣传，但是同时呢也会出现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小户和打金团队会对这个投资回报然后表现的不是那么满意，那你们是如何回应这种两极的评价的呢？
正常，因为你炼油一开始其实都是你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时候，你就做一个 PPT， 然后你去融资，你就可以融来很多的资，然后你发币或者发 NFT， 你就可以卖很多。就像我们是20年开始的这个项目，那因为我们 CEO 有光环了，他是 Decentraland 的创始人，所以我们在游戏内测版本推出之前就 A 轮融了$2100万，然后 NFT 卖了7000万了，所以一共有9000多万美金，然后内测四月份，今年四月份开始到现在半年多的时间了，然后总玩家数应该有4-5万这样的，大部分其实还是 Web3 的，应该有70%是 Web3 的玩家。那我们早期的这些土地啊，就是之后要参与到游戏的生产啊和这个经济模型里面的东西卖出去了 一大批了，那未来其实等我们明年要公测的时候再花一部分的精力到 Web2 里面去做推广，其实拉来的更多的是免费的游戏玩家以及氪金党。那这个打金党和地主其实早期这个潜在的用户都已经来了，我觉得节奏是这样的，他们虽然是不同的用户，但是不冲突，他们在一起共存。
其实我还是比较这个赞同比较 Big Time 这个说法的，因为我自己觉得说，因为我自己也是做这种经济系统和数值这块，以前我也是做游戏策划嘛，就是我会觉得一个健康的生态它应该就是有商人，就这种打金的人嘛，他们去让整个交易繁荣嘛，应该也有玩家，他就是为了去体验然后娱乐消费啊，甚至能够打一些竞技的，然后应该也有这个消费者，就是里面所谓的那种花钱买快乐，然后呢对这种，然后呢还有生产者，就是说就是这个道的概念吧，就是包括 Steam 像的这个它的这个枪战工坊或者编辑器这样的，它有些玩家在不停的生产游戏的内容，游戏的玩法，那商人、生产者、消费者、玩家这几类合在一起，那这个生态其实就会更复杂或者更加稳健。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点，就是说这个分配机制，因为我觉得就是你怎么分配决定了你这个经济体系能做多大，那所以很多的这个所有的最后的收入可能要反哺到给这个社区才有更多机会。那这一套的它的核心玩法其实还是在Web3 的这些用户圈子里面去发酵的，而且我觉得 Web3 的用户这个净值会非常高，因为我们不仅占据他的资产，还占据他的时间，还占据他的其他社会影响力，因为很多用户他会帮你去宣传，甚至还会帮你去免费的做一些这个，对吧，就是比如我有个朋友就这样，他在一个 NFT 社区里面，他自己每天一个小时是2000块钱的收入，他自己还会免费的帮社区去做一些图，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顶级的做的比较好的一个画师嘛，对吧，他被这些玩家去绑架在里面，但是他觉得很快乐，就这个事情。所以我会觉得 Web3 的用户的净值是远远高于 Web2 的一个很大的一个 level 的。然后呢这些用户他们成为这个游戏早期的核心群体，然后他们在里面去逐步的向往这个，他因为他们其实本质上也是现实中的一些这个用户吧，就是他们身边有朋友嘛，这些用户朋友可能没有进入 Web3， 但他可以跟他们去邀请他们来参与体验嘛，像 Steven 那样，就我一开始就说这样可以让很多人可以进来扣圈，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个事情其实在去年没有持续下去，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死亡螺旋的这个事情让整个行业的所有这些可爱的这些 Web3 的用户他们其实并没有在里面得到这个最终的一个归属，最后很多项目方都跑路了或者这样跑掉了嘛。对，所以我自己可能会有个我们一家之言嘛，可能觉得是未来的 Native 的这个 Web3 的能够成大众的产品，它不仅是有游戏性，然后呢而且它是应该是从 Web3 这个角度去出发的，然后以此去吸引更多用户进来，而 Web2 的用户在里面可能更多的是在贡献游戏的时长，然后他们逐步的转化。对，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看法吧。对，
好，谢谢萨库。QQ 你可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好的，谢谢，听得到吗？
可以听到。
好，大家好，我是 Rebecca。我呢是 Stepin 的早期投资人。刚才非常高兴大家基本上都提到了 Stepin。那我先说一下 Stepin 他这个最早他在给我看 PPT 的时候呢，我觉得他破圈呢，他就是说要把这些健身的人带到这个 Web3。然后呢他要使用一个钱包。所以呢变成这个就是从 Web2 引流进来到 Web3 的这些人呢，他第一个使用的就是 Stepin 的钱包。那可能以后呢他在加密货币里面呢一直会使用 Stepin 的钱包。所以呢我认为这个钱包呢是他的一个核心。然后从他这个核心呢，他以后还会从做这么一个平台经济，然后呢帮助更多的这个游戏呢上 Stepin 的这个平台，然后平台和平台之间，项目和项目之间呢有一些交易，那么刚才大家也提到，就是说，一个游戏项目如何这个和另外一个游戏项目之间的互通，那我觉得这个互通呢，实际上最好的媒介就是钱，那比如说你在这个游戏里面的这个 NFT 你可能卖成钱了之后，然后再买另外一个游戏里面的 NFT， 这是我这么感觉啊。因为呢这个我这个一般呢也不玩游戏，所以呢我对刚才大家所说的游戏的这个一些玩法呢我也是在学习，但是呢我认为呢就是说在就是 Web2 的很多人呢，他实际上是渴望进入到 Web3 的，然后包括 Token Economy 呢也不是这个空中生有的，而是说他需要有这个经济属性，需要真正的能够赚到钱，比如说这些玩家在这个游戏里面他感到很享受，然后他愿意花这个钱，那就形成了这个 economy。那实际上Stepin 现在的这种双币的现有的这种双币的模型呢，显然是说就是说如果说从长期来看的话呢，它可能是需要调整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从未来的 Web3 的链游的项目里面来讲呢，我认为可能会有几个突破点。就第一个呢，我认为在这个游在这个比较好用的钱包上呢，可能还可以再下功夫，这是一个关键的。还有呢就是游戏本身呢，这个虚拟的东西和现实结合，比如说我们明年呢会推出一款游戏，那这个游戏呢就是和这个现实的硬件结合，然后呢和 AR VR 的这个 glass 结合，然后呢甚至和一些健康管理结合，我认为就是说，当然大家就是后疫情时代呢，大家比较喜欢生活在这个虚拟世界，但是呢不管怎么样，这个虚拟世界呢和现实世界如果有一个更多的互动，然后如果有更多的硬件支持的话，可能也是另外一种破圈的方式。对，谢谢大家。
好，谢谢。那我们把今天最后一个发言提问的机会给到我们刚上来的这位 Dursey， 你可以发言了。那如果这最后一个发言机会你不要他，那我来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啊。因为今天其实我们很多人也都反复提到了 Big Time， 也在夸 Big Time， 然后那我也问一个比较直接的问题啊，就是其实我们之前跟 Big Time 交流的也比较多，然后我们会发现有很多人尤其是大户，他们都会帮 Big Time 主动自发的去帮他们做宣传，但是同时呢也会出现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小户和打金团队会对这个投资回报然后表现的不是那么满意。那你们是如何回应这种两极的评价的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很正常，所有的项目都有好有坏，有的人说好有的人说不好。 Web 2游戏也是永远都是骂的，大部分游戏啊骂的比夸的多，所以我觉得很正常，也不需要太怎么回应。那大户肯定是主动帮我们去宣传的，一是他确实看好这个游戏，然后这个游戏尤其是最近的一些这个操作也很深得人心吧，就是刚获得了年度大奖，然后发售的这个盲盒一分钟之内秒空又翻倍了，然后明年年初又会开始空投 token，然后游戏每个月都在更新，可玩性也都越来越好，包括我刚刚拼在上面这个视频，我们这个月初推出了一个30人大型团本，这个东西可玩性真的我说实话客观来讲已经很好玩了，之前的那个普通的小型6人副本确实有点无聊，因为我也玩了很多游戏了，玩了应该有20年游戏了，但这个副本出来我就整个人被震撼到了，确实好玩，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体我们项目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也是为什么那些大户最近那么努力帮我们推广。那些觉得亏钱的人肯定有，要么就是他们入场的时机不对，比如说我们年初开始内测的时候，那个金卡被人二级市场炒到了接近10000美金，有人就去收了，有人高位接盘的那个卡进来玩，然后又没有爆出很多 NFT， 然后就很难受。包括我们3月份发售的时候，他们高价买了很多特别特别贵的这个土地，到现在跌掉了70%多左右，它其实也很正常，因为基本上所有的 NFT 项目都是跌到这个层面的，所以我觉得就不太需要回应吧，也没有什么特别恶意的一些行为，就让他们等着就行了，等到我们明年 Space 起来涨的时候，他们肯定又要骂说哎，当时便宜的时候我怎么没买点，我觉得就 OK 了，就是正常的我们该做什么做什么，正常的开发游戏，正常的推广就 OK 了，明年公测之后就花更多的精力到 Web2 去推广吧，争取能够成为引领明年这个高品质链游的一个头牌。嗯，我觉得没问题。
好，谢谢大神。最后这个朋友就是我已经邀请你发言了，你看你可以发言吗？对，我看最后这个新上来的朋友一直在举手，那你这边可以那个开麦发言。如果你这边不开麦的话，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嘛，我们今天差不多就到这里结束了。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 Twitter Space 上方其实拼了很多链接，大家可以看一下像 BigTime 的最新的关于信息，然后如果大家对 BigTime 感兴趣的话可以了解一下。另外呢，前面 My Metadata 他们说的几个数据的图表我们也把它分享出来了，大家了解的想对2022年这个项目融资情况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再了解一下。不好意思，我这边有点咳嗽。那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那我们差不多就可以到这边结束了，感谢大家。那我还在Space 里面发了一张图，是区块印象整理的一张图啊，他这是回顾了整个2022年币圈的高光时刻。他问2023年还能比今年更坎坷吗？我觉得2022年再难我们也都走过了，那相信未来不管再难我们也都会走过的。就像这一期活动开始的时候我们说的那样，就我们做这样的一期回顾小结，除了提供事实和数据告诉今年发生了什么之外，就我们更希望通过这些回顾和整理，然后告诉大家明年我们还能做什么。那不出意外呢，这就是我们2022年最后一场 AMA 了，感谢大家这一年的陪伴和对我们 GMA 的支持，我们明年继续。最后呢，也希望大家关注一下我们场所有的发言嘉宾，我们也还有谢谢我们嘉宾的信息，还有我们嘉宾项目的信息也都放到我们的 Space 里面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他们。 那这里我还是要声明一下，就我们今天分享的所有的信息和内容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意见。加密市场是一个波动非常大的市场，所以一定要提醒大家投资有风险，请大家谨慎对待。那我们下周四的同一时间再见，祝大家早安、晚安、午安。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啦，拜拜。
拜拜，辛苦了，
拜拜，谢谢，
拜拜，谢
谢。